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长辈，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仁义礼智信与内脏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医生呢，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人们不生病，健康长寿。我在来之前的前十天啊，陈大慧老师就跟我讲，他说彭医生，你来这儿做这样一个演讲。当时呢，我听了这个消息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准备，因为当时正是在伺候我太太那个满月啊，这个月子这个时间。那么来之后呢，通过这几天的沉淀，我慢慢在我心中就明朗起来了。实际上一个人啊，只要是心正了之后，气就正，气正了之后行就正。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中医的理论，人是有三部分组成的，是三者合一的。哪三者呢？就是形、气、神。形就是指的我们的外形，气呢就是指的我们身体的经络气血，神呢就是指的我们的精神。那么对应到现代科学呢，他认识到人体就是这个生命啊，也是有三部分组成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那么物质呢，对应的恰恰就是这个外形，这个肉体。那么能量呢，对应的就是中医学理论里边的气的一个概念。那么信息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神。那么中西医在这方面，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那么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些案例和一些实际的体会。那么首先呢，我是从2002年开始行医，那个时候刚把这个中医学的理论和一些基本知识学完吧，用的方法呢就是针灸和草药来解决人们的疾病问题。我们都知道，人生病它有三个原因，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和不内不外的。外在的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呢是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不内不外的呢，就是饮食和生活起居。那么我当时用中医学传统的办法解决了非常多的这些人的疾病，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完疾病之后通常都有一个尾巴没法去除，很难。后来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接触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知识结构啊没有那么完备，当时没有接触到传统文化弟子规这一块教育。后来在一个机缘巧合下，我开始接触这个传统文化，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就是传统文化方面的第一本书是了凡四训。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反省。首先从我自己开始反省，因为你给别人治病，你自己还一身病的时候，你是没法给别人治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自己那个内身心调整和谐了之后，你才知道怎么为别人把身心调整和谐。那么我一开始呢，这个习惯呢就是外求，比如说这个人病治不好了，就总是想用什么方子、用什么针灸、用什么手段再把这个气血再调整好，把这个脏腑再调整好。后来发现徒劳无功。我接下来会给大家讲啊，不是你吃多少保健品、找什么高明的大夫就能把病治好的。换句话说，你心态不调整好，吃一吨药都没用。 所以说在这的时候我开始反省自己，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把自己想明白了之后，你就特别容易把别人想明白。这实际上就是古人的一句话，叫做推己及人，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有障碍，这个障碍着我们跟别人沟通。那么我们医生呢，就是障碍着跟病人沟通，病人的这个痛苦你无法体会到，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读了很多中医学的经典，还有很多古代医家的著作。这些古代医家他们的那个在著作里面都提到有一点，他说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这些医术，这医术都是次要的。他说德为医之本，就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德行。这个德行呢，今天上午包括昨天的各位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的很清楚了哈。这个德行有很多种体现，那么中国古人的说法叫做进于病谋，退于己谋。什么意思呢？就是进一步跟这个病人啊那个思考怎么帮他解决问题，退一步呢反求诸己，然后静下心来想这个疾病的治疗，然后反求诸己自己的内心。那么在清代有一个医家叫郁嘉言，他在那个他的著作《郁医草》里边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郁嘉言是当时的一代名医，皇帝曾经招他入宫，招过好多次他都没去，他的医术非常高，很多人跟他学习。他在他那个著作的序里边讲啊，他说很多人说我这些医术是从纸上得知啊，就是从这个书本里边学的，很多人认为我博闻强记，治疗效果也很好，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说真正的医生是什么呢？就是你遇到病人的时候，你能静下心来深入体会到病人的痛苦，你真正能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一开始呢，我反省了一下我自己，我一开始之所以治不好那么多病，而且到了后来就是遇到一个瓶颈，为什么呢？我没有进入对方的内心，对方的内心进不去，打不开这个锁，你用多少药都没用。那是在2004年的事情，我顿悟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在我的临床上开始实践。那么下面呢，我就跟大家逐一汇报我实践的一些结果。第一个，仁义礼智信，第一个就是仁。我们都知道仁义礼智信一共是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古人把它叫做五常，五常三纲五常的这个五常哈。常是什么意思啊？常就是自然状态，就是正常。昨天蔡老师跟我们讲课的时候提到过，他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就是一个人啊，他知道正常状态的时候他是明智的，反过来不知道正常，不知道自然规律是怎么样子的话，他这个任意的妄为的话，其结果就是凶灾。那么凶灾的一个体现呢，就是疾病，甚至会有一些绝症。我在今天在讲课里边会跟大家分享，实际上很多绝症是我们的内心自己造出来的。那么这个五常里面头一个就是仁，仁对应的五行是对应的就是木，对应的四季呢对应的是春天。我们都知道春天是草长莺飞的时候，也就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时候，它对应的我们心理状态呢就是爱人。因为仁啊，仁这个意思就是爱人的意思，就是慈悲善良，然后能够同情别人，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个生也是指的爱的意思，也是指的人的意思。那么养生，养生养了半天养的是什么呢？是生啊，大家注意哈，是生，不是养死。 生就是指的生机，生机就是指的这个生机勃勃的这个力量。那么对应的脏腑是哪个呢？就是肝脏。大家请大家注意哈，这里的肝并不是西医的那个肝脏，不是这个 liver， 不是这个脏器，而是指的包括这个脏器在内的身体的一种状态和功能。那么我们都知道脏腑经络和那个七窍都是连通的，我们的肝脏若出了就是这个肝若出了问题的话，它外在表现呢，肝开窍于目嘛，眼睛就会出问题。我一开始学习这个那个传统文化的时候，我首先反省自己，仁者爱人，我自己有没有做到仁呢？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啊，我是一个独生子女，我从小父母比较的这个寄托希望很大，然后呢自己呢又非常的要强，实际上这个要强啊就是倔强啊，这就会导致疾病，因为这个木气生发太过的话，这个疾病就来了。我自己要强到什么程度，就是学习必须要考第一名，考第二名我就特别的苦恼，到这种程度，就是也是那种攀援心特别重啊。而且在家里面在孝顺父母方面做的也非常的不够，因为当时是学习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实际上这种理念非常害人，包括害我自己啊。我这种性格呢，就导致这个肝郁气滞。肝郁气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肝郁气滞，这个经肝经的这个经络从脚一直走身体的内侧，然后到头，在眼睛里边，在眼睛是外在表现，那也就是说古人所讲的肝开窍于目。所以说我从很小的时候这个眼睛就不好，实际上我反省啊，就是近视眼，我反省这与我这个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等我反省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进一步就推，实际上很多推己及人嘛，很多患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病也表现在这个经络上，表现在什么经络呢？就是肝经。所以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临床中遇到的案例啊，这个患者呢姓高，是一个小女孩，找我看病是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找我看病，她的那个病啊就是甲状腺肿瘤，她说我这个地方特别憋得慌，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甲状腺长在这儿嘛，她说我这个地方特别憋得慌，然后一试探的脉呢，两个脉是特别闲的，然后我就跟这个女孩说，我说你这个孩子呀，有一个德行需要修改，就是太倔强，就是这性格里边太倔强，太倔强的人啊，这个肝经就不通，男性是往外散的，女性是往里收的，女性就往往收到这个那个这个咽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肝经所过，肝经是循喉咙之后，那么这个地方一旦淤阻了之后，上下不通就会得病。他说太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找我看病的时候，父母就在旁边，他爸爸就在旁边说，他说这个孩子从小就倔，他现在开车，他自己开车，别人有的车超过他，他非得赶过去把别人超过去，而且把别人憋到一边，就是这种性格。我就跟这个女孩说，我说你这个性格要是不改的话，怎么吃药怎么治疗都没用，因为这个气存在，大家请注意哈，这个气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趋势。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啊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排列组合而成的，对吧？那么我们之所以原先这儿没有肿没有瘤，为什么后来有了瘤呢？因为细胞的排列方式，分子原子的排列方式不一样了。我们人体实际上就是一堆原子的组合体，我们排列成这个人的样子， 排列成健康人的样子和病人的样子都是这对原子，只不过排列方式不一样而已。原子是听谁的话呢？是听能量的话，就是场，现在物理学叫做场，场能。你的这种气就会导致在这块就会有一种场能，你即使把这个地方给它那个手术切掉之后，这个场能还存在，你将来再吃饭，然后这些分子还是往这边聚，聚完了之后还是长肿瘤，没用。所以我就跟他讲啊，首先就得从这个性格上入手，而且这个孩子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顶撞父母。我们都知道这都是木性里边就是特别伤肝的地方啊，因为怒则气上啊，一个人一生气啊，一顶撞人啊，这个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说我就跟他讲，你要想好病呢，就必须把这个性格修改好。从哪儿开始修改呢？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修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百善孝为先，这个人一旦孝顺父母了之后，火气一下就退下去，火气退下去之后，这个经络就非常容易通畅，经络通畅了之后病自动就好嘛。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在家里一点家务活都不干啊？他妈在旁边赶紧点头，他说这个女儿就是这样的，从小就娇生惯养，一点家务活都不让干，都不干。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想好病的话，从今天开始回家所有的家务都不要让你妈做了，因为他母亲当时已经就是找我看病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老母亲在家天天扫地，天天那个做家务刷碗，所有的活儿你都不做，你好吃懒做在旁边让父母做，而且你还顶撞他们，这个气就不对嘛，这个气不对就会得病嘛，是不是？回头之后这个女孩就开始休战，就在我临来前的第二天，她父亲父母又带她过来看了我一次，她给我看那个医院的化验结果，这个肿瘤已经小很多了。我当时也给她用那个中药辅助治疗啊，实际上单纯用中药效果是很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肿瘤不是那么快的哈。她当时来看我的时候，她说这个医院都非常惊讶，为什么消得这么快。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的心态调整好，这个病就好得快。那么有人会说，您说的这个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有没有根据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非常有根据。因为斯坦福大学的生理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理学家埃尔玛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这个实验就是汽水实验。他把这个人生气、悲伤、烦恼所呼出来的气啊收集好，把这个气啊再通过一个管道输入到一个就是盛有那个药水的这个瓶子里面，这个瓶子的水啊颜色就会发生改变。他发现人愤怒的时候呼出来的气到最后让这个水变成紫颜色，悲伤的时候这个水会变成灰白色。那么他再把这个紫颜色的水抽出来打到小白鼠体内，小白鼠在几分钟之内抽搐死亡。那么我们这个实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在分泌毒素。而且这个教授进一步研究啊，他说人生气的时候啊所消耗的能量跟一个人跑完3000米所消耗的能量是画等号的，生气3分钟跟那个跑步3000米所消耗能量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气五内沸腾的时候，这时候是特别消耗你的生命能量的。那么这就印证了中医的一个道理，它叫做怒则气上，而且这个气一上去，这个火气就把身体的精华就给耗散掉了。那么我们远的不说，因为道这个天地自然之道啊在我们身上就有直接的反应。怎么讲呢？我们生气的时候回想一下，手脚是冰凉的，脸色是发青的，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人一生气，这个气血就瘀阻，气血一瘀阻，最快的表现就是手脚凉。所以说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啊，我们中医的诊断方法有很多，望闻问切，其中的这个切啊，不仅是指的搭脉，跟别人一交谈一接触就能大体知道。所以说有的时候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对方的手若是特别凉的话，而且你一看他的脸色又是那种发青的，就会判断出来这人肝有问题。这在古代的医案里边和现代医案里边都有介绍。那么这是我们身体上可以自动体会到的。那么剩下来的呢，脸色发青，为什么会发青呢？就是因为人一生气分泌的，刚才我讲的就分泌的紫颜色的这个毒气特别多。第二个呢，就是让血液里边的这个成分发生了变化。第三点呢，就是毛细血管循环不好。所以在座的各位啊，大家都可能都有这种体验，就是人一生气之后，紧接着就是疲劳，疲劳过后可能手脚就容易发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疲劳就是消耗了精力，那么手脚发麻呢，就是末梢循环就不好。我为什么能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生过气，而且我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往往有的时候跟别人的问题它都是相通的。别人的问题呢，反过来你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啊，中西医的理解是一致的，在现代科学上呢也得到了这个印证。那么这是第一个呢，就是人啊，仁慈啊，就会养这个肝。那么仁慈的人呢，这个肝血就通畅，然后气脉就好，当然就长寿。所以说养生养的就是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个肝气。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子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也柔弱，死也刚强。我们在生气之后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四肢僵硬。所以说我们观察婴儿啊，观察自然现象，就会发现这个人若越那个健康越年轻的时候啊，这些筋骨啊都是非常柔软的，越上了岁数呢，这个筋骨就变得硬了，就是紧张了。所以说在中医学有一句名言，它叫做筋长一寸多活十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筋骨啊能够伸展舒展的特别柔软，特别那个伸长有弹性，它叫做长一寸啊，这个人的寿命就能多活十年。这反过来呢，筋若是短一寸呢，就少活十年。我们反省一下，一个人经常生气的话，他那个经络就会淤阻，就会收缩，时间长了就会折损他的寿命。怎么折损法呢？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绝症。所以说这种得这种绝症的这种方式有很多啊。那个在中医学里边最怕的就是五行生克。什么克这个木呢？就是金克木。后面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性，她得了这个肝硬化，实际上就是金气太盛所导致的。这是第一的，就是仁慈，对应的是五脏就是肝，对应的心态呢就是仁慈不爱。那么反过来呢，一个人经常生气呢，也会导致这样的疾病。那么第二的方面呢，就是意。我们都知道义指的是一个人的义务啊，责任道义。那么它对应的这个五行呢是金，对应的五脏呢是这个肺。假如说一个人这个肺气不足呢，咱们反推就是在义方面就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非常的那个没有注意这个孝道方面的提升啊，所以说我的这个鼻炎一直就特别严重，以至于每天晚上这个擤鼻涕都会那个用的纸都会扔得满地都是。那么我们都知道肺开窍于鼻，那么鼻子有问题说明我们的肺有问题， 肺有问题对应的就是这个益方面做得不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益物里边第一的益物就是孝养父母，那么孝养父母做得不好，这方面就不圆满。我后来反省自己啊，就是我这个病是从上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好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好？没有经过治疗哈，当时我还不会开方子。为什么这样好？因为我越学医越觉得病人难受痛苦。在医院里边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患者死亡的时候特别痛苦，浑身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挣扎的无奈的痛苦的离开人世。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我很直接的就联想到我自己的父母。我最初学医啊，是对中医感兴趣学的，到后来的时候不是这个了。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绝对不能让我父母有这样离开人世，进而我不希望我父母进医院，因为特别是进那个就是进行手术啊这些，我不希望他们这样。因为中医有办法让这个老人无疾而终，就是让他的身体自然而然的离开人世。因为人只要是气血不和的话，可以通过药物这方面调整好，就避免他进入这个医院，可以让他这个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归宿。我当时就想，我希望我学医学成之后不让我父母进医院了，我自己在家伺候他们。结果我从02年就是把医术基本学完一遍之后，一直到今年09年，我父母再也没有去医院，而且没有吃过一粒药。他们所有的问题，谢谢大家，他们所有的身体不舒服啊，都是我帮他们解决的，要么就开中药调理身体，把这些风寒暑湿给它发出去，再有呢就是针灸，再有就是按摩。所以说我之前我回家经常给我父母进行推拿按摩，我觉得那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到了后来呢，就是慢慢的我父母身体一年比一年好。以前我父亲这个因为以前这个生活不好落下的肠胃病，一到夏天就发作，到现在已经不怎么发作了。那么这是我自己学医的一个非常大的欣慰。那么自从我当时就是大三大四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这个鼻炎啊就不治而愈了。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人的这个孝心产生了，这个义就出来了。义出来之后，这个肺气就足，肺气一足，这个鼻窍它自动就好。这是义。那么义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过激。过激的这个行为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义对应的就是金。金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边，金是代表收敛，是西方，是秋天。我们都知道秋天呢是落叶满天，然后秋风萧瑟的时候，这时候是天地一派肃杀之气。所以说金气特别旺盛的人啊，他那个杀气也特别重。古人讲的叫做杀气，翻译成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人特别喜欢挑别人的毛病，用那个现在话讲叫做眼里不揉沙子。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就特别容易得这个金方面的病，得这个肺金方面的病。大家都知道金是克木的，假如说这个人控制欲，这个挑剔别人这方面的这个习气特别重的话呢，往往就会伤肝，而且还会伤得很厉害。我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治过一个患者，是河北的一个患者。他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说彭医生啊，我这个肝硬化早期，而且肝硬化大家都知道，肝硬化再往下发展那就是腹水，腹水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死亡，是吧？肝硬化第二条路就是肝癌嘛。 存活期都不超过十年。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人生没有希望了，也不知道错误出在哪里。我说这个病啊，用中医是可以治好的，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先得立起来。所以医生很多时候啊，是帮助病人树立信心。我说你这个病可以自己治疗好，同时我给你开药方帮助你，慢慢的你就好了。他说真的吗？我说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呢这个用中医的眼光看来，只要是这个精气，就是过分的精气退去之后，这个肝脉就会舒畅，那么他这个肝硬化就会好。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作为那个企业的领导啊，你的脸上从来都没有笑容，从来都没有笑容，因为我们望闻问切时间长了就有这个经验了哈，就是来什么样的病人大体就能知道，通过五行的这个望诊就知道，从来没有笑容，而且呢内心当中特别的约束，就是受约束。他说我就是这样的，我的员工都跟我讲，他们特别害怕我，而且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每天都好像被绑得紧紧的。我说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叫造病运动，自己制造疾病。你将来你这种心态时间长了就会把病制造出来。你看你已经把病制造成功了，制造出肝硬化来了，你假如说继续往下制造的话，这个病就会发展成那个绝症，就会夺去你的生命。这是内外双失嘛，是吧？自己也不好，然后让别人也跟着难受。那么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实际上很简单，就是精气过重的人啊，要练习什么呢？就是练习宽容和微笑。我就跟他讲，就是你从今开始就开始练一个内容就行了，就是天天的微笑。因为人只要一笑啊，这个全身紧张的气就放松，这个脏气就得到舒展，脏气一得到舒展，这个病就好了。那么我跟他讲了这番道理之后，又给他开了是四逆汤、四逆散，把这个肝气再舒展一下，他就回去了。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因为这个病人是个属于比较重的病人，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了哈。他跟我讲，我问他吃没吃药，他说彭医生，实话告诉你，没有吃。我现在就听你的话，我天天练习这个微笑对待周围的人。我发现以前我这个存在感已经没有了，就是肝区疼痛的这种存在感没有了，而且呢就是去医院化验这个肝功能啊，各项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后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说彭医生，你当时教我那个微笑那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晃动，那么我每当这个那个面容紧张然后心里抑郁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天天就练习。而且我当时还跟他举了一个案例，这也是受那个纳特公司李总的这个启发哈，就是实际上人生气的时候啊，就是把自己吊在房梁上毒打。他这个人就是天天毒打自己。我跟他讲这个案例的时候，他当时就是那么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为什么呢？当人一旦反省自己的时候，那时候智慧就开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他说当时你给我举这个案例之后，我天天晚上想想来想去，我就笑了。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毒打自己，这何必呢？是不是？而且经常是自己毒打自己，并不是别人毒打你的。那么他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之后，气血一通，然后身体就好了。这就是第二个案例。那么这就是精气过盛的人。那么精气再往下发展，那就是一派悲凉之气。所以说中医的这个七情里边他讲啊，他叫做悲伤肺，悲凉啊，一个人非常悲凉的话，会把这个肺气给伤了。我在去年治了一个绝症患者，这个人是找我看病的时候是晚期肺癌，他是怎么得的呢？用我的话讲也是造病成功啊。这个人在半年前，找我看病的半年前啊，他25岁的儿子出车祸撞死了，他从此之后每天以泪洗面， 他住在海边，海边有那个山啊，他每天都去爬山，爬到山顶站在悬崖旁边就想往下跳，天天如此，以至于他丈夫每天都在陪着他。就在这种心态环境下，终于把这个疾病制造出来了。那么这就是这个肺癌。这个患者找我看病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只有3个月的存活期。他们的家人呢还认为他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希望我能用医术帮他来延缓一下这个寿命。我当时也是这样跟他讲的，是否能延缓完全在于你自己。因为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就是悲是伤肺的。那么什么是可以治疗这个悲凉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往往啊，陷在小我里面，就是大小的小，自我的我，陷在小我里面，他就容易悲凉，这就容易特别容易悲伤，而且走不出来。当人一旦走入这个大我的时候，他就不是这个悲伤了，而是慈悲了。慈悲是什么意思？就是无条件的关怀一切人。我就启发他，我说你的儿子去世了，那么你想想看，你作为你在你们家庭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啊，你还有很多身份。第一个，你是你父母的，他的父母都还健在啊，虽然他50岁。第一个你是父母的那个女儿，第二个呢，你还是丈夫的那个妻子，第三个，你在社会上你还是公司的员工。那么这另外一个你是母亲，当然现在你只陷在这个母亲这个小圈子里边，你并没有从这里面走出来。当你想想自己其他的这个义务的时候，很快你就能那个从这里面摆脱出来。他说是啊，他的丈夫也非常支持他，给他他们家认领了一个那个孤儿，就是被遗弃的这个弃婴啊，一个小女孩，帮助他把这个心量给扩开。这个患者自从认养了这个小女孩之后，天天的就是这个心情一天一天的在好转，但是呢最终就是只延续了5个月的生命，本来是3个月就是离开人世，一直延续到8个月之后，一直到上次我去那个山东才见到他最后一面，到最后他也离开了人世。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启发呀，就是通过认养这个小女孩，把自己的这个爱心给扩大开，同时意识到自己身上还有其他的这个责任，那么就不至于陷入一个小我当中。那么这个胸怀一打开呢，气就跟着变化，那么气一变化呢，这个外形啊，身体的疾病啊，就会得到缓解。最终这个患者因为2次放化疗嘛，把这个整个这个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味同嚼蜡，就是吃任何东西都好像吃木头渣一样，这个胃肠道损伤特别厉害。后来我在看他最后一面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大肉瘦削，用中医的眼光看来就是脾胃气非常的弱了，这实际上就是伤了脾胃了。最终那个他这个寿命就是只延续了5个月。但是呢，我们也从这个案例里边总结一点，就是我们的悲伤啊，然后所有的这些情绪啊，实际上最终的归根结底还是小我，就是我自走不出来。你一旦走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身体就会紧跟着发生变化。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理。理对应的是这个火，对应的五脏呢就是心脏，对应的四季呢就是夏天。这个理火在那个尚书里边他讲火曰炎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积极向上的意思，是明朗的，代表的进步。我们都知道国际上考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国民啊有没有礼貌。那么礼貌对应的什么？就是秩序，也就是指的五伦关系。那么《黄帝内经》里面讲，他说心者君主之官，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12官威， 也就是说这个心啊，在身体里边是主导作用的，是主神明的。那么心本来是一个向上的，一个非常开放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它的自然状态啊。就是假如说不自然状态，就是病态是什么样子的呢？病态那就是仇恨，仇恨会伤哪个脏器呢？就会伤这个心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仇恨啊，一般的这种恨心啊，都是从心里边往外发的，而且它这种气是往里聚的，特别容易导致心慌心跳，还有这些那个冠心病等一系列疾病。我在临床上遇到一个患者，这个人啊，被别人骗了20万，被骗20万之后，他日思夜想，非常仇恨这个骗他的人，他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疾病，那就是心律不齐。他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把这个病因讲出来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身体里边肯定有很多点都是痛的，我们都知道经络不通啊，这个内脏不通，这个外在的经络就会有压痛。他在他的手厥阴心包经，大家把手伸开啊，这个内侧这一根线，这个地方呢就是手厥阴心包经，这些地方都会有很多痛点，只要是把这些痛点给他揉开，心律不齐很快就好，而且是即时的，就是当天就会把这个病给治好。所以说中医并不慢，当时就可以起效。我给他把这个经络揉开之后呢，他第二天就睡得非常好，也没有心慌。再来复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这个经络啊，什么通不通啊，这个气血合不合啊，什么五脏平不平衡，最重点不是这个，最重点还是你的这个病因。假如说你把这个问题，这20万这个钱把它释怀了之后，你自己算一笔账，你不仅被别人骗了20万，而且你自己还被别人骗去了健康嘛，是不是？然后把自己的病都得制造出来了，这是得不偿失的。假如说你把这个心态调整过来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疾病，而且从根本上铲除。所以说我就给他调整，就是有这方面的建议，他也非常配合，同时呢教他自己点按这些穴位，吃这个舒坦，就是食疗。所以说中医不一提中医，大家不要一下就联想到这个中药哈，实际上很多病不用中药也可以治好，像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经常吃那个空心菜、芹菜这一类的，这个疏通的这种蔬菜，就可以把这些不通的经络给它疏通好。他当时就用这个方法，通过吃这个蔬菜，再就是点按这个经络，一个月之后，他这心律不齐就再也没有犯，而且他也说，我从此之后就释怀了，也没有再往这方面想。那么这是理，理紧跟着就是月，就是喜悦的理月，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昨天静雅佳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移风移俗莫善于月。月呢在古代还有一个读法叫做乐，就是喜乐的乐，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心啊，要是处于一种欢喜的状态的话，他这个气脉就特别容易通畅。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子呀，他一天到晚都是非常欢喜的。曾经有一个统计，就是医学家做了一个统计啊，在3岁之前的儿童一天平均笑170次，平均笑170次，心脉完全通畅，没有疾病，古人称之为纯阳之体，它是不会有病的。那么成人呢，一天平均笑7次，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来讲笑的次数是最少的，一天到晚板着脸，是吧？然后这个笑容很少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在这方面特别的这个严谨啊，实际上不是，你的内心快乐了之后身体就通畅，反过来身体好的时候他的心态也是好的。所以说 把这个心态调整好啊，这个心脏的病啊就能得到缓解。那么这是第三的方面，就是理这一个方面。第四的方面呢，就是智，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智，就是讲的这个人非常有智慧。智慧对应的五行是水，对应的这个四季呢是冬，是冬天啊。那么智来自于哪里呢？第一个，这个智，一个人要想有智慧，第一个就是谦虚，就是能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呢，就是兼听则明，就是听。所以说肾开窍于耳，这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肾气足的话，他那个耳朵就容易听进去别人的规劝。肾气足的人也有智慧，对吧？那么能听进去别人规劝的人，耳窍通了，那么肾气就足，肾气足了他自然有智慧。所以说中国古代总结的古人啊总结的这些道理，完全是跟我们的生活起居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上次在青岛曾经讲过一个话题，那就是伤经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呢？因为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是伤肾。怎么伤的呢？就是过度的房事把这个肾气给伤了。我们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肾主骨啊，这个骨骼强健是肾气足的一种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肾还主这个骨髓。我们都知道肾气足的人，这个整个这个骨髓是充满的。骨髓啊，就是脊柱这个髓啊，跟这个大脑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人就聪明，他就有智慧。相反呢，假如说这个人经常把这个肾气泄露的话，他那个骨髓就枯萎，骨髓枯萎，那个大脑里面的这个精华就会倒灌进入这个骨髓，那么大脑就会不灵光，导致的身体出现衰败的状况。所以说这个肾气不足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五脏六腑的精华多余的都往肾这边储备。那么肾这个就像身体的能量的总银行一样，它把所有的这个能量都得收纳进来，然后储存好，以备不时之需，有了病之后把这个能量调动出来用。假如说经常泄这个肾气啊，这个人就会出现这么几个表现。第一个是骨髓枯萎，骨髓枯萎的最直接的表现就容易骨折。我在青岛跟大家分享过，曾经有一个我的那个同学一年骨折了四次啊，实际上就是好色纵欲过度导致的，容易骨折。第二个呢，就是脑力下降，记忆力衰退，那个丧失了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的能力，成了一个废人。这在我在上次的演讲里边也跟大家分享过。实际上我们再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啊，就是这个精啊实际上就是骨髓，这个人的骨髓若是不足的话，脑力、智力、体力、抵抗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啊，这个精髓啊，人体的这个肾精和骨髓啊，它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个防御打菌的这个后勤的给养。假如说把这个给养军饷全部得抽提没有之后，这个防御大军就会全面崩溃，以至于百病丛生，导致糖尿病、中风、子宫宫颈糜烂啊，什么子宫癌啊，这之类的多种多样的病就出现了，实际上都与这个肾气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最直接伤肾的方式。那么心态上对这个肾有什么，跟这个肾气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肾气真正足了之后，他的外在表现就非常的谦卑，然后呢也非常的容易把别人的意见听进去。相反呢，肾气不足呢，这个人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自我感觉压力特别大。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就是典型的 恐伤肾的一个患者，恐惧，恐啊，恐惧就会伤这个肾气。这个恐惧翻译成现代化就是没有安全感。我在02年给他看病的时候，他找我看的病是失眠，那个顽固性的失眠没法治好。我给他用了酸枣仁汤啊、焦太丸啊，这些中医的这些方子基本上都试了一个遍，没有任何用处。那么这个人02年我没有治好他们，当时刚出山没有多久，等到了08年的时候我再见他，他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彭大夫你知道吧，我这个病好了。我问他你这病怎么好的，他说我蹲了三年监狱，蹲完监狱之后，入狱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好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啊，实际上我当时跟你所说的，我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局级的领导啊，在我们当地局级领导，他说我当时跟你说，我说我整天心烦啊，压力大啊，这些话实际上都是搪塞，我最重要的是有经济问题，特别害怕，提心吊胆。我们都知道压力大有很多种啊，第一种是工作完不成，工作量特别大完不成，这是一种压力大。第二种呢是别人对你的期望值特别高，然后你又生怕完成不了任务，比如说现在高考的学生高考之前，这都是压力嘛，是吧。第三的压力大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做了亏心事之后，怕被别人怎么讲呢，就是怕别人发现然后公之于众，这第三的方面的压力大。他当时跟我所说的压力大实际上就是第三方面，贪了好多钱，完事之后整天惴惴不安，当然失眠了，用什么药都治不好，结果抓进监狱去之后第二个星期睡得就特别香，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啊，人只要是心态一好了，身体它是自动恢复的，根本不用调整。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在做了一件那个错事之后，他没有跟家长讲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别别扭扭的，你就会把他叫过来说今天干什么错事了，他支支吾吾说哎呀，我今天打碎了一个玻璃杯，然后没有跟那个爸爸讲。他等说完这件事之后，你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他出了门之后就又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就是活蹦乱跳的状态，再也没有这个压力了。小孩子尚且如此，更何况大人呢。实际上我们的内心啊，一旦有了一件事过不去，有了一件亏心事，你是非常煎熬的，尤其是像这种那个犯罪的这种事情，那是更是对身体损伤特别大。那么呢，这个患者呢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治疗好了。他说我当时被抓进狱之后啊，我心里边一下子完全释放了，因为也判了三年刑了，是吧。然后所有的这个自己以前担心的事情都发生了，发生之后反而踏实了，这个气就沉下来了，气一沉下来，肾气一足，那自然心水火一交际就睡着了嘛，就这么简单。根本不是用那个什么焦太丸啊、水火济济啊、什么酸枣仁汤啊、补心阴啊，这些什么那个天麻钩藤饮啊，把这个肝气再补起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心正了之后气就正，气正了之后病就没有，就这么简单。那么这是第四的方面。第五的方面呢，就是信。信呢就是诚信的信，信在五行里边是属土的，土。那么它在四季里边对应的是长夏，也就是夏天跟秋天这么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的状态呢就是万物运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万物运化呀，所有的事情的发展升起和降落都是靠什么，都是靠这个一个人的诚信。我们做事业也好，做人也好，人无信不立，人要是没有信的话他就是立不起来的。作为这个身体的状态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如说他是特别诚信，特别独实，然后行动力特别强，心里边从不计较的这个人呢，他那个肠胃就特别好。反过来呢，特别容易计较的人肠胃就不好。我拿我自己做的比方啊，我以前肠胃就不怎么好， 而且这也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烦恼习气，没有改正过来，以至于学了传统文化第三年了都没有改，也就是去年前年。我当时是读博士的最后一年，导师呢给我安排的工作量又特别大，我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跨专业来做特题，我是跨专业还得做微生物的特题，另外一个呢还要去其他的这个医院去做细胞培养啊、微生物培养这些事情，此外呢还要买各种各样的培养机，也就是说我是从民工一直干到工程师，大活小活全包。当时我就特别有怨气，我说这个为什么我导师比其他师弟师妹安排的师兄师姐都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这么那个什么呢，就是工作量这么大呢，就是一肚子怨气。结果呢我那一年啊身体就特别的瘦弱，就是不是我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面黄肌瘦的，一点体力都没有，这就是怨气伤身，这就是怨气伤身。我到了后来那个就是博士论文答辩之前的四个月，我接触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他就点我，他说这个怨恨恼怒烦这个怨啊是直接伤这个脾胃的，你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怨气太重，你回头好好反省一下。我后来反省了一下自己，确实是这样，实际上不能怨导师，导师是对你是特别关爱，为什么呢，因为由这样的工作压力你才能锻炼自己嘛，把这些所有任务完成之后增长了好多知识。我那个论文到最后答辩的是专家全部通过，而且是优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都是我的导师对我的严格要求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呢，我就痛下决心，我说我再也不能埋怨老师了，实际上老师对我是很关爱的，我就开始有行动力。以前一个人只要一埋怨啊，就没有行动力了，就不想做事了。当把这个问题一想清楚之后，你就特别想去做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完，同时呢脾胃就好了，这个肠胃啊自动的这些那个腹泻便溏啊，还有这个胃脘胀满这些表现就没有了，这是我自身的一个体会。那么我在治疗了一个这个抑郁症患者呢，实际上他也是这样，这个脾胃不好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思前想后计较，然后想哎呀这件事情这样做好不好，那样做好不好，出了这件事怎么办啊，就是这样下不定决心，然后犹豫不决。所以说啊，那个知识分子容易这样，我就是知识分子，我当时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为什么整天在那思前想后嘛，不可能做成事嘛，是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内心啊，就是总是起伏不定，拉里拉撒一大堆事儿。那么我治了这个抑郁症患者就是这种表现，天天那个埋怨这埋怨那，股票也亏了，然后那个心情也跌落到极点，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还自杀未遂过一次，这都是这个抑郁症患者的表现。他的第二的表现是失眠，睡觉非常难以睡着。那么治这种患者怎么治啊，实际上很简单，就让他那个烦恼减少，烦恼减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干活，让他有行动力，让他干什么活呢，就是什么活累让他干什么，干粗重的出力的流汗的这种劳动，他就没有脾气了，他就再也不想事了。这个患者我就说啊，我说你一天能走多少路就走多少路，一直到自己走不动为止。同时呢那个给周围的邻居打水，天天就站这了就行了。他就开始站，他说自从那个一开始啊，他每天是走二里路嘛，从我们那个家周围那个小区走到另外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再走回来，他说哎，走二里路就特别累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走到20里路的时候你这个病就好了，他就开始坚持啊，天天走天天走，以至于走到后来之后这个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因为人啊只要是 气血一流通，这个四肢一活动，因为脾主四肢嘛，四肢一活动，脾胃就强健，脾胃一强健，胃口就好，吃饭就好，睡眠就香，就是能吃能睡，这个人就没病了，这个人到最后就完全恢复。这让我想到一个那个特点啊，就是这个一个结果，就是仁义礼智信的信啊，信有某种程度上指的是你的诚信，诚信是什么？就是说到做到，就是行动力。我们很多人就是做事情思前想后，考虑的事情太多，到最后事儿也没做，也把自己身体给搞坏了。我就是一个案例嘛，当时论文也没写好，是这个实验也没做，身体还体虚了，要不是那个老师点我，我也不会好。这个患者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人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都与他的内心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仅仅通过药物是非常费力的。假如说你能把这个人的心结打开，同时配合药物配合针灸的话，这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这就是我所讲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对这个内脏的影响。仁义礼智信啊，实际上就是弟子规的浓缩，弟子规讲的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么反过来呢，弟子规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现在西方有一种提法叫做生活方式疾病，就是生活方式不对导致的疾病。那么反过来，我们用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诲约束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避免很多疾病，甚至把很多已经得的病给治好。这种治病方式不用花钱，也不用吃药，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古人有一句话，它叫做善言天者必有厌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谈天啊，就是指的这个天地自然的规律，这个道理啊，道理是应在我们人身上的。弟子规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是让我们恢复这种五种正常的这个心理状态，恢复之后生理状态也恢复正常，健康也就得到了。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在中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形式呢，是一问一答的形式来进行的。我在以往的很多场报道里面经常采用这种方式，那就是请陈大慧老师帮我提问，然后我来回答。那么还有一些下面还有几个问题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有请陈大慧老师上台。
中国古人常讲啊，我们平时这个村子里的老太太也常讲啊，叫胡作非为，老天报应。我们跟别人讲这个话呀，人家说你这是迷信，老天怎么会报应呢？这个老天怎么会报应呢？就是彭医生刚才所讲的，这个老天呢是自然规律，老天就是你的身体。你看你这个内脏里边呢有春夏秋冬，你怎么能说你不是老天呢？你这个身体里怎么能没有自然规律呢？所以说你胡作非为啊，你的身体啊，就是这个身体里边这个自然规律啊，它就会报应你。这可不是迷信啊，是我们不懂啊，我们在那儿毁谤啊古圣先贤的这个教导。第二呢，就是刚才彭医生所讲的这个养生，生不是你的生，不是你的身体和生命，是啊，天地有好生之德的这个生，这个生是生发的意思。什么才能生发呢？慈悲心。所以养生啊，是养心，养你的什么心呢？养你的生发之心，这个心呢，就是慈悲心。那不要养什么呢？消灭什么呢？化解什么呢？消除什么呢？消除你的那个仇恨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大学里面啊做汇报，有的同学呢就问过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特别浮躁，学生们也特别浮躁。什么原因呢？我们给出的这个答案呢，是现在每一天你所受到的这个刺激啊太多了，受到了刺激太多，你的欲望就膨胀，欲望膨胀，你不可能啊气定神闲，你必然会浮躁。这个真相啊，就是你每天都在受刺激。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些重要问题啊，要跟各位啊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呢，我们请教彭医生啊，现代人每天呢，刚才我们讲处在这种浮躁的状态下，欲望膨胀，尤其是在什么呢？在男女方面，男女关系啊，这个色情泛滥。我作为一个记者，曾经多次啊提过这个问题。现在的人，男女老幼，你每一天有多少次想到过男女和性？那么我们要请教彭医生，一个人天天受到这种刺激，对他的身体啊有什么影响？
好，谢谢陈老师的提问。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那么这个大欲呢，自古以来都是需要节制的，就是有节度的，有度的。假如说没有度的话呢，这个大欲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把咱们的身体健康就得损伤。那么经常有这个性欲啊，性欲是什么？用中国古代的词啊，叫做相火妄动，就是指的相就是宰相的相，火就是水火的火。宰相这个火本来是有它的位置的，它不在它的位置上，它妄动，妄动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中医的词叫做五内沸腾，就是把全身的这个气血鼓张起来，把这个身体的阴精啊就得耗散，所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肾阴不足，精华丧失这种表现。那么对应到现在科学呢，就是让我们的内分泌啊，还有整个内脏的器官啊，处于一种非常不和谐、非常兴奋的这种状态，把身体的很多能量给消耗掉，那么这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在古代医家的医案以及我临床中遇到的医案，还有很多明老中医的医案里边都有记载。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一天到晚没精打采，颓废。为什么？把这个精力啊，全都用在不正当的邪思邪见上去了，把身体的这些能量全都给消耗掉。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用在正途，你用在邪途上，正途就没有了。所以说把这个精华就得丧失，导致的一系列的，因为心一旦那个不正了之后，就会导致行为言语不正。那么行为呢，我在那个青岛第二届的这个论坛里面，我跟大家讲，像现在的青少年看黄色网站手淫，就会把这个身体的精华过早的消耗掉，导致早衰。那么过量的这个房事呢，就会导致糖尿病、中风等等一系列的病。女士呢，就会导致子宫肌瘤啊，像这个宫颈糜烂、子宫癌啊，像这一类的妇科疾病就特别多，而且也很难治。这实际上都是我们的邪思邪念导致的，邪的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这种病非常麻烦。这一次大会呢，在给每个人都发了，就是临走的时候都会发这个上一次讲课我讲课的光盘，这光盘里边我讲的非常详细，还望各位老师多多的指教，谢谢大家。
第二个问题，现在人呢，倒退几十年，我们可以想象，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情人这个概念。我们后来看励志片才知道，哦，有个情人。现在我们做社会调查，很多年轻人，中学生、大学生，一个人 有四五个情人，这是正常的。做老板的，现在有钱的人，这种价值观完全被西化了。我们过去中国人没有过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全部是这种西方概念、西方价值观，情人很多，这很正常。没有，你这是不正常的。下边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古人在中医里边是怎么告诉给我们这个规律？就是男女的行为，它有没有一个节度？我们请教彭医生。
好，好，谢谢。在中国古代的经典里面有两个告诫啊，第一个呢就是，男女关系不能混乱，不能混乱。特别对女性来讲，男女关系一旦混乱，对他们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古人用一句话叫做三精成一毒，专伤不解女，就是翻译成现在话讲，就是三精啊，就是三个男人的精液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女士她有很多性伴侣啊，这样的状态就会导致这个身体就会她自己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呢就会导致一种疾病，古代叫做产回头，现在叫做宫颈癌。我在青岛讲的非常详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不展开讲了。所以说男女关系是第一的是不能乱，第二的呢就是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不能过度。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边，他有这样一个要求啊，他说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三十日一泄，也就是说一个月一次，年六十以上者最好呢就是闭经，不要再有房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体是处于这个晚年啊，就是身体衰退的这个时期，精华已经不足了，那个时候不能再外泄这个精华。为什么不能外泄精华？我刚才讲过，这个肾气就是能量的总储备，也就是这个防御菌的这个总给养。假如说经常外泄，经常外泄的话，人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免疫力低下，各种各样的内科杂病啊，还有很多绝症都是由此来的。那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尺度。谢谢大家。
现在呢社会上很多人还有一种啊被污染的价值观，这也不是我们老祖宗教给的，也是西方价值观，认为什么呢？一定啊要有男子汉的作风。很多人呢他都会去炫耀，私下炫耀有很多的情人啊，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好。那么也有的人讲呢，说我呀有这个阳痿的疾病，一定啊要吃这个壮阳药，喝壮阳酒，现在这种广告也特别的多。这个在中医看起来，这种广告是不是不道德的？另外一个人呢经常的来炫耀啊，说身体啊如何如何的好啊，而且他认为呢能够减轻啊自己的压力，这个在中医里面是怎么看的啊？我们请教彭医生。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这个古人是这么看的，就是中医的核心理念就是随顺这个大自然，随顺这个自然状态。人在阳痿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人体进行了一次自我保护。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提醒你，我现在的精华已经不多了，请您呢不要再滥用了，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身体不好就吃这个壮阳药，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银行的透支，银行一透支就会导致疾病。糖尿，我在那个上次青岛讲课里边，我有一个案例，一个糖尿病患者阳痿，他又吃壮阳药，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截肢。在那里边我会，那里边的分享里面我跟大家讲的非常详细，那么今天就不展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它都有一个自我保护能力，比如说我们进入冷空气的这个环境里边，汗毛孔自动会收缩。假如说有一种药啊，说让你吃了这种药之后进入
冷空气的环境当中，汗毛孔不收缩了，反而扩张，你觉得这正常吗？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第一个回答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通过房事来缓解压力，甚至很多教科书上也这样写，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个健康教育读本里边也这么写，这个写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伤精啊，为什么他说缓解压力？因为人那时候的五内俱焚，他想通过一种方式来发泄。那么通过男人是通过这个手淫把这个精液射出去，女人也是一样的，男子女人都一样，都有这个男女大欲啊，也是通过手淫，到最后把这个身体的精华变现为这个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液体呢，都得流出来。这样子的话，这个精华就丧失，精华丧失之后，人们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大脑有空虚的感觉，大脑一下就空了，那种兴奋性没有了，甚至还有一点点那个后悔和那个颓废的这种状态。那么前面是这个特别兴奋，然后特别的烦躁，后面是空虚，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这好像是压力减轻了，殊不知这是能量丧失的一种表现。人体的能量一丧失之后，所有的这个那个行动力就下降，身体就会不好，经常丧失能量，身体就没有阳气了，没有阳气，这个病就会来。好，我的回答完毕，谢谢大家。
现在社会上的人们有一个特点叫资情纵欲，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呢，认为男子他的这个精液啊是垃圾，要经常呢把它排送出去，而且呢能够就像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减轻压力。西方科学家呢也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精液的构成，发现里边就是蛋白质，可能也就是和一个鸡蛋呢所含量啊差不多。那么我们现在请教中医，鸡蛋为什么不能生出孩子来，而精液可以？
好，这个问题非常提得非常好。好，谢谢大家。有一些书上它是这样写的，就是精液无非就是一些蛋白质、核糖、核酸、碳水化合物和一些水构成。所以说女子也是一样啊，就是流出来的液体也都是这些差不多这些物质。所以说手淫啊还有房事啊所造成的这个精华的丧失啊对身体没有任何损伤，通过喝牛奶啊吃鸡蛋就能补充回来。这种说法非常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忽视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体啊这个生命啊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刚才他只分析了物质，能量和信息没有分析。男女这个房事之后，精子和卵子结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生命，可以长成一个完备的人，这里面有丰富的这个信息，非常大量的信息和非常浓缩的这个能量在身体，就在这个那个房事这个男女射出来精里面，这里面包含的信息和能量非常足，并不简单的就是那些物质。所以说呢，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比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次性饭盒把它打碎之后啊，你分析它的这个化学成分，你会发现这个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跟一张光盘打碎之后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你能说一个一次性饭盒的价值跟一张光盘的价值等同吗？肯定不能。男人女人所这些那个消耗的这些精啊就相当于这张光盘打碎之后，它的那些物质就相当于那一次性饭盒的物质。你能说这两个能画等号吗？显然不能的。所以说牛奶和鸡蛋制造不出生命来，这是很显然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啊， 就是有一些教材可能需要进一步商榷啊，这个说法进一步商榷。第二个呢，就是纵欲给这个人所带来的这些疾病，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疾病，从上到下全身一共有20多种疾病，在我的这个就是这个文章里边都写得很清楚哈。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精啊，实际上就是髓，就是精和髓，古人经常说精髓精髓嘛，精跟髓是合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我再重复一下，加深一下，就是这个骨髓里边，就是我们这骨髓管，老百姓讲的骨髓管，大家都吃过，假如说以前吃过那个排骨的话哈，就是猪的那个鸡骨里边那个骨髓，那里面装的全都是精华，这些精华物质用西医学的眼光看来，这不都是些神经吗？是吧？中枢神经，中枢神经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滋养呢？是脑脊液，脑脊液，也就是这个润滑油。假如说经常射精的话，男女都一样，这个精华丧失特别多的话，这个油就少了。现在西方研究认为，男人的精液的成分跟脑脊液的成分是一致的呀，这是很明显的特点。人的这个精华一丧失多了之后，脑力首先下降，第二的是脸色开始下降，变得像老人一样，所以说迅速的衰老。所以我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19岁的少年，他从11岁开始手淫，一直到19岁，结果他就像一个颓废的小老头一样。为什么？精华完全丧失，到最后成一废人，整天在家里也不工作，也不上学，也不上班，这全是能量丧失的表现。我们看这个动物界，昆虫交配一次就死亡，为什么？因为把这个能量给丧失了。昆虫啊，那个在动物界里边，这个狗啊，警犬，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这个狗房事过，就是交配过警犬，交配过一次之后嗅觉降低一半，交配过三次之后直接淘汰，根本没法再破案了，这都是能量丧失的表现嘛，是不是？在人类当中，凡是性禁忌特别严格的民族，智商都高，全世界智商最高的是德系犹太人，德系犹太人有非常严格的男女的性禁忌，西方叫处女情节，非常严，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20以上，全世界第二的民族就是我们中国人，因为祖先对我们的教导叫做万恶淫为首，所以说自古以来的这个教诲啊，这个跟我们讲，孔老夫子讲，少之时血气未尽，戒之在色，这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我们华人在这方面以前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华人的智商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这是我们老祖先的智慧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报啊。那么再看科学家，美国的那个 NASA 这个组织，美国航空航天局，要求所有的科学家都有的性生活都要严谨，不能经常的这个泄精，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智商和创造力与这个精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一旦丧失了之后，不仅仅是智商下降，而且各种各样的病都会出来。我在上次演讲里边有中风的，有截肢的，有脱发的，有骨折的，是吧？有那个这个子宫肌瘤的，还有糖尿病的那些病案，这都是在我临床当中的血淋淋的教训，在古代医家里边的医案里边都记载了非常多，甚至有的人还丧命。所以说啊，我就不提是哪个什么，就是壮阳药啊，它卖到中国大陆来，你知道这个壮阳药一年啊猝死率多高吗？132例啊，一年死132个人，都是心脏病突发，在这个服了壮阳药行房的时候，这些怎么就不讲呢？就光看这些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和色情文化对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毒害。现在我们打开电脑，国内的知名的门户网站，点三次就可以看到这些暧昧的色情信息，是吧？这对于我们青少年这一代毒害都是非常重的。所以呢， 在这里呢也因为在座有很多家长啊，一定要关注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受到这个黄毒的这个污染。谢谢大家。
在古圣先贤的教导当中呢，有一个词叫脑海倒灌，就是刚才彭医生所提出来的。脑脊液就是我们的后脑海的大脑里边的脑脊液，它会倒流到脊椎骨里去。脊椎骨为什么会空了呢？就是因为它全部的在男女行房的时候，无论男子女人，全部都分泌出去排泄出去了。那么也就是说，每次行房的时候，男女的时候，它所分泌的是你的脑脊液。所以现在很多人，刚才我们听到报告，这两天有愿意去歌厅的，愿意找情人的，哎，你见到一个美女出现，你下次就要记得，这是吸脑髓的人来了。纵欲，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告诉我们，一定要疯狂的消费，刺激你的欲望，一定要花钱。但是这些事情，刚才彭医生所讲的这些事情，男女色情的泛滥，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后代子孙，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伤害，现在我们听不到，无论是在电视还是报纸还是杂志上，我们都听不到，没有人教给我们，我们完全处在一种糊涂的状态。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就是纵欲到底能给人们带来哪些疾病。上次在青岛，有的人真的是听到之后啊，非常的害怕，能够截肢。那么现在我们请彭医生来回答。
好，好，谢谢陈老师的提问。这个问题啊，要是往细里讲啊，讲一天都讲不完，因为我光写这个文章，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写了将近4万字的文章，从头到脚一共是20多处都有损伤，从上面的头发开始算，容易脱发，然后眼睛啊，因为肾水不足，视力就下降，然后耳鸣，再往下。我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讲了。在这里啊，还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性欲很旺盛，是不是代表身体很好呢？不是，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一盏油灯在快要熄灭的时候，它那个火都是非常旺的。谢谢大家。就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古代的医案里边有介绍，我亲身也遇到过一个，我的同学纨绔子弟，非常好色，纵欲，换女朋友，他自己经常自诩自己是这个身体好，这个性欲旺盛。我当时对他的劝谏他听不进去，一年之后出现了4种情况。第一个，头发全部脱落。第二个，一年当中骨折了4次。为什么？精髓不足了，肾气衰了，骨就脆嘛，骨折就脆，就容易疏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肾病。肾病是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是怎么死的，是尿毒症啊。袁世凯一共娶了10房姨太太，天天纵欲无度，50多岁尿毒症死亡。我这个同学当时才30岁，跟我同龄嘛，才30岁，结果就是肾病的这个早期。最后一个就是事业一败涂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精力处理各种这样的事情了，精华全部抽干，成了一个废人。这种废人啊，实际上在我们的另外一个亚洲的另外一个国家也非常多。这个国家从30-40年代开始引入西方的这个性解放和色情的这种文化进入之后，这国家就出现一种现象，叫做都市淫者，也叫做宅男。就是说这国家的青少年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工作，也不工作，也不学习，也不人际交往，什么都不干，啃老族，天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让他们恢复工作很难。为什么呢？就是色情文化把这个人啊，青少年的这个精华给丧失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遗留问题就全部出现了。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
已经开始有了，这不是心理问题，这实际上是道德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行为的问题。我在临床中也治好过好几例伤心的这些青少年，实际上都是以前也看过很多这个心理医生没有效果的。所以说啊，这个通过这个修行德行啊，就把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所以说德为医之本，德呢也是这个养生的本。我们知道养生的最高境界，《黄帝内经》叫做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静身内守，病安从来。假想一个人天天的心中充满着怨恨恼怒烦，就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的话，他怎么会恬淡虚无呢？是吧？身体也不会好，病，各种病就来了。所以说养生啊，不仅仅说你在那儿打坐练练功啊，什么吃点什么好吃的呀，然后那个整天吃那些保健品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非常次要的。我们反观社会就有一个现象，为什么那些捡破烂的天天就吃那些垃圾，那些别人吃剩下的东西，人家也不得肠胃病，为什么就你喝口凉水都肚子疼呢？为什么那些那个傻子整天待在冬天睡在雪地里边，周围雪都化了，人家都不感冒，怎么你穿的那么多，整天还坐在汽车里边，还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经常去医院打吊瓶呢？为什么？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心态。心态好了之后，德行足了，这个心态才能好，这是个前提啊。就是这个仁义礼智信是心态好的前提，心态好身体才能好，是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好，谢谢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已经纵欲的青少年，还有已经伤肾的中年人，该怎么恢复？
好，谢谢。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可能有在座有一些有一些老师啊，或者长辈啊，或者是一些患者朋友，他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对于下一代的关心。实际上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饮食。饮食是补肾的食品。什么是补肾的呢？像黑芝麻啊、核桃仁啊、松子啊，这些坚果啊，都是补肾气的。这是饮食里面的注意事项，五谷杂粮为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运动呢就是要有一个运动啊，就是昨天李总啊也给我们演示过，叫做五体投地功。五体投地功，通过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下面我能给大家演示一下。先是这个双手合十，然后这个颈，从颈椎啊，再到胸椎，再到腰椎，这些脊柱啊，一节一节往下弯。为什么要弯脊柱呢？脊柱啊，实际上就是督脉。我们补肾气，补的就是这个脊柱里边的这个精华嘛。所以经常运动，气血就足，是这样。等弯到不能再弯的时候呢，就是双手开始着地，然后跪下来，然后再起来。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先把腰直起来，然后再把胸椎直起来，再把这个颈椎直起来，再把头抬起来。就是直腰的时候呢，是从底下往上一节一节的直起来，拜的时候呢，就是往下五体投地的时候呢，是从上面一节一节的弯下去。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从上到下运动这个脊柱，这就是进行了自我的整体运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人啊，一天到晚这个脏腑啊都运动不了，我们只能运动这个肌肉，脏腑很难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脏腑一直就待在这个腹腔，它是处于一种那个稳定状态的，它轻易活动不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运动呢，因为脏腑跟这个脊柱它都是相连的嘛，通过这个运动的话，这个脏腑啊就进行就是非常缓和的这个挤压和按摩，使脏腑的气血 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运行。我们都知道五脏之所以有病，就是因为气血不通，经常这样运动就把这个气血就打通了。另外一个呢，做五体投地功的时候还有一个心态，就是恭敬和谦虚。恭敬和谦虚呢，实际上就是补肾最好的心态。因为我刚才讲了仁义礼智信，这个智啊对应的是水，对应的是肾，那么智慧来自于谦虚啊。所以说我们经常保持这种恭敬心的时候，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产生一种恭敬心，最好对着父母这个练这套功法，那么这个心态啊就恭敬起来了，身体啊恢复的就快。这是第二个方面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心态上来调整。怎么从心态调整呢？就是古人实际上也都给我们有了很好的提示，它叫做万恶淫为首。剩下的那句话呢，底下那句话呢，就是百善孝为先。什么意思呢？治疗这个淫啊，这个邪淫所带来的这个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孝道。我有一个师兄，他当年也是邪淫，把这个身体损伤的很厉害。结果他当时一天啊，就是擤鼻涕的这个卫生纸在用一卷，这个肺寒到极处了。因为阳气不足，大家都知道金水相生啊，学过中医都知道，金啊就是指肺，水就是指的肾啊，金水是相生的，肾的阳气一不足，肺阳就不足，肺阳不足他就特别容易擤鼻涕啊，全是青的，天天一冬天带三的被子都暖和不过来。就这么一个人，他结果他发心改过迁善之后啊，他说我不吃一粒药，看能不能治好。他就是天天的给他父母练我刚才讲的这个功法哈，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非常善待他的父母，以至于把这个心量扩大，对这个敬老院的这些爷爷奶奶也是非常的恭敬孝顺他们。而且呢，他本身也是学医的嘛，就经常的去义诊给他们按摩啊、针灸啊。结果一年之后，他没有吃一粒药，肾气完全恢复。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冬天啊，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冬天很冷啊，结果他穿一条秋裤一条单裤就可以过冬，穿一双皮鞋不用穿袜子，整个这个阳气完全充足。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阳气最充足，为什么？什么标志啊？小孩子的脚心是红的，代表他这个阳气非常充足。而且小孩我们看到在躺在床上，他一蹬一蹬总是那个脚在蹬，为什么？阳气足的表现。人只要是阳气足了，他那个脚就温暖，人只要是阳气虚了，脚就凉了。所以说人老腿先老，我这个师兄他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肾气恢复，以至于两条腿的阳气完全充足，比一般人还强。这是什么力量？实际上就是百善孝为先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德行的力量。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刚才的这个问答呢，是实际上是把一个重要的课程，就是男女色情的泛滥对今天人们的伤害，两个小时的课程呢浓缩成20分钟。那么在各位这次论坛结束之后，会收到一份论坛送给大家的礼品。这个礼品包里边呢就有彭医生的这个青岛论坛上的这个讲课内容。这回去呢，回去之后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学习。